来，用祷告，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和我们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圣天父，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我们再一次一同来到主你的面前。主啊，在这样一个真是邪恶、混乱、败坏这样的时代里头，主啊，我们谢谢你选召我们。主啊，你也给我们一颗能够渴慕你、寻求你真理的心。主啊，我们求你特别再一次施恩来保守我们这一小群。主啊，使我们在这样的学习当中，更能够明白、能够看见主你的心意。主啊，能够坚固我们在你面前的信仰。主啊，你也借着你的真理来引导我们人生的道路。主，愿你的爱在我们中间，愿你的灵在这里自由运行。主啊，我们有软弱、有失败或者有得罪你的地方，主啊，无论是口中的、行为上的，主啊，我们都求你再一次恩免我们。主啊，使我们在你面前的侍奉能够达到主你的面前。我们再一次为着以色列，为着美国，为着在战争当中的你的子民来祷告，主啊，我们把现在这个局势仰望在主你的手中，我们也深切地知道这个世界会向你朝着你自己的预言的方向，一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我们真是看到了这个时代如同挪亚的时代，如同罗德的日子。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个时代里边，使更多的世人因着你的借着以色列做出的伟大的见证，能够再一次归向你。主啊，使你得救的人数早日添满。我们盼望你来接我们的日子，愿我们的心准备好，得蒙你的喜悦。谢谢主，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都是奉我恩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
阿
阿门。
门，阿门。
阿门。
好，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咱们上一次这个我们完成了马拉基书，我们就进入啊，用一次看看一次能不能讲完啊。咱们把这个两约之间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呢，跟弟兄姊妹来介绍一下。两约之间呢，通常指的就是公元前大概430年啊，这个到主耶稣降生啊这一段时间。那么这一段时间呢，也被称为是圣经的沉默期。其实呢，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旧约的历史呢，没有在这个历史书中来连续的写下来。其实到了这个公元前586年啊，就算是写的历史书吧，啊，也是断断续续的，啊，也并不是把这个整个的历史都记录下来了啊，它也是断断续续的，啊，一个王做王几十年是吧？大概就圣经里边就记载了他这么几件事儿啊，然后呢，就是其他的地方基本上都是空白的啊，大部分时间还是空白的。那么，两约之间的这一段历史呢，表面上看起来也是空白的。其实呢，这段历史咱们曾经也跟弟兄姊妹，特别是在查但以理书的时候啊，就是但以理呢，上帝借着他的预言啊，借着但以理启示下来的预言，就把这个新旧两约之间的这段历史呢，就给连接起来了。那么，在这个但以理的预言当中，有四个大帝国，啊，这个与这个旧约的结束，啊，和两约之间的历史呢，有很重要的关系。那么这四个大帝国呢，就是巴比伦、波斯、希腊和罗马。那么我们说，大概巴比伦帝国，新巴比伦帝国啊，它 攻陷耶路撒冷，拆毁、烧毁第一圣殿。那么，这个标志着旧约的结束。那么，上帝说给巴比伦的日子有70年。那么在这个公元前586年啊，586年，记住这个时间啊，第一圣殿就被拆毁了，被烧毁了，然后呢，这个大部分耶路撒冷的这个犹大的居民啊，就被掳掠到巴比伦去。那么剩下的一批人呢，绝大多数又下了埃及，然后在埃及就被赶散了全世界。那么真正剩在这个犹大地的犹大人啊，很少啊，不多，大部分都是非常贫穷啊，非常一无所有的人。70年满足了。有的人说是公元前540年，有的人说541年，有的地方说539年，反正差不多啊，就是这个时间，因为各种计算的方式不完全一样，也不太准确啊，大概就是我们用540年好了，这个公元前540年，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啊，就推翻了巴比伦帝国，然后呢，就允许啊这个波斯大帝，有的被翻译成古列啊，有的翻译成大流士啊，这个居鲁士啊，居鲁士，就说呢，允许犹太人复国啊，他不是复国啊，就归回本地啊，因为他不是回来建国哈，他仍然是波斯下属的一个行省，但是他们准许回到原居地啊，这个然后呢，在那里建造第二次的第二个耶路撒冷的圣殿。当然，这个呢，咱们前段时间在查经的时候啊，借着历史书当中的以斯拉记和尼希米记，那么再借着回归的先知书啊，就是这个哈该书和撒加利亚书啊，我们就把回归的这一批犹大百姓，和建造第二圣殿的历史，跟弟兄姊妹在概览当中呢，已经介绍过了。那么，大概他们建造成功第二圣殿的时候，这个公元前516年，517、516年，差不多这个时间啊，第二圣殿就建成了。那么建成了以后呢，他们的生活并没有因此呢，恢复到他们心中所盼望的，好像大卫王朝的那个时代啊，他们可以独立。他们可以重建这个以色列国的辉煌，并没有实现。相反的，像尼希米准备回来建城墙之前的时候，就说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呢，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地啊，遭大难，受凌辱，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焚烧。那么，为什么是这样呢？所以呢，这个马拉基书先知马拉基啊，就把这些的情况呢，就做了一个简短的神啊，借着马拉基先知做了一个简短的总结。也就是说，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恢复到起初神子民的时候那种的圣洁的生活，做不到。虽然被掳了，虽然经历了外邦之地的这个管教，他们吃到苦头了，然后他们也非常下决心要回来好好的遵守律法， 可是呢，实际上，我们看到，就在一件事情上，圣经它是用举例的方式啊，在一件事情上，就是他们跟外族人通婚，就这一件事，他们从这个祭司啊、利未人、官长、百姓啊那些贵胄都没有做到这么一个基本的要求，就是与外邦人要分离。对吧？要严格的按照圣经的传统、圣经的这个律法的要求啊来生活，不行，做不到。因此呢，回来的这些犹大百姓啊，并没有像他们想象的，回来以后他们就可以下决心啊，就可以重新恢复起大卫王朝的那种的荣耀。以至于呢，他们就灰心了，所以在这个马拉基书里边就说你说爱我们，你在什么事上爱我们呢？我们并没有感觉到啊，你看，甚至于神说你用这些话来反锁我啊，他说敬畏神徒然的，你看我们这些敬畏你的守律法的，我们还不如那波斯呢，是吧？那拜偶像的，他们的日子比我们还好过，是吧？所以他们就。这个说我们守这些东西啊，嗤之以鼻，是吧？这里一点，那里一点，如此之繁琐，一年到头的这里节期，那里安息日，是吧？这样献祭，那样献祭，这么麻烦，我们这么啰嗦的去守，我们也没见得我们比别人更蒙福啊，对吧？所以他们就在神面前不断的这样的抱怨。那么借此呢，也是我们看到这个。回归的这些犹大百姓啊，经历了苦难以后，他并不能真正的做到律法的要求，当然，他们也就不能按照律法的应许来得到祝福了。那么，这个咱们前面已经多次讲过，原因就是在于，律法只是叫人知罪，它并不能给人力量胜过罪孽。更不能给人力量改变自己的生命的本质，犯罪这个罪性原罪的本质，他改不了。所以，我们说啊，这些都要引向新约。那么，但以理先知啊，他在这个他的预言里边，准确的预言了波斯的出现。然后呢？这个但以理先知，因为这个巴比伦啊，他用了一个动物叫做狮子；波斯呢，用了一个动物叫做熊。大概这几个大帝国啊，波斯是相当强大啊，稳定，同时呢，他的性格啊，相对的比较温和。它不像狮子啊，不像这个豹子啊，那么样的这个大型猫科动物的那种冷峻啊。那么波斯呢，它是比较憨厚的啊，表面上看起来啊是这样的，很强大，但是很宽厚啊，这样的一个，所以用熊来代表啊。然后呢，就是预言了另外一个大帝国的崛起。那么这个就是希腊啊，不知道弟兄姊妹啊，在我们的头脑里面有没有对这一些这个国家啊，这些帝国他们的地理在心目当中有这个概念啊？我看看，这个页面呢，不知道怎么样把它搞掉，等一下啊。这个页面不能弄掉它的话，这个底账出不来了。不管它了，好，那就没法投了啊。大家对于这一块中东啊和东南欧 这一段地中海周围的这一段北非这一段这一个部分的地理呢，希望我们的心中有一个概念。那么，在两河流域兴起过四个大帝国，也就是今天的伊拉克，和伊朗，这个土耳其东北部这些地区包括叙利亚这些地方第一个，他是这个地方的大帝国的发起人，这个人谁？挪亚洪水以后，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王国，想要统治全世界的，这个人谁？
是不是宁路啊？
哎，宁路。宁路，宁路呢？他本来他是这个韩的后裔，古时，他是黑人要到非洲去的。可是呢，他不甘心离开世界的中心，所以他就回到两河流域，相信那就是当年的伊甸园的地方。他把人类的发源地当做他统治世界的合理化的基地，所以他在那里建立巴别塔。圣经告诉我们，他在那里呢，又建造尼尼微，又建造这个巴比伦，所以他在这个两河流域这个地方呢，他建造了好多这个大城市。立县这些地方，《创世纪》里边给我们记录了，但是神不允许他这个统治全世界，所以就在那个地方呢，就变乱了人的口音，所以人类就开始在那里分散了。那么这个呢，就是他所建立的旧巴比伦帝国，就是这个巴别塔这个变乱口音，这个巴别。这个 Babel 这个字就是从那里开始了。那么，经过了1000多年的时间各地的人口开始逐渐的增加他们分散，然后呢，从家族部落开始发展成邦国像这个亚伯拉罕他这个离开了本地本族夫家来到了迦南地。其实原来他到亚伯拉罕到那个地方去的时候迦南地也就是一些小邦国小小部落虽然叫王但也就是一个部落。随着人口的逐渐增加这个以色列人下了埃及，430年的功夫就从70人变成了200万人，然后呢，他们就在摩西的率领之下出埃及，然后在迦南地。建立了以色列。那么当时以色列并没有王国到了公元1000年这个然后才在扫罗、大卫的时代呢建立。那么建立了以后200来年这个当时兴起的一个非常强大的，也是宁路建立的城然后发展起来的帝国，就是亚述。亚述呢就把北国以色列给灭了。那时候的人口相对比较少，但是虽然这个尼尼微城很大，对吧？凝聚了很多人民，但是相对于现在来说呢，规模还是比较小的，然后呢就是巴比伦的兴起，那新巴比伦帝国的兴起那就比较厉害了。然后呢，就是这个，波斯波斯马代这些地方呢，都在两河流域就是随着亚述然后巴比伦，然后呢继续往下，就到了波斯湾了，是吧？就是波斯，就是现在的伊朗。 波斯灭了巴比伦，它迅速的扩张，但是主要呢，就是在亚非地区。那么他刚才咱们讲了啊，他建立了帝国以后呢，他对于以色列是比较宽厚的啊，他对各个民族都比较宽厚，啊，他也是，据说在这个波斯的年代呢，就开始有了所谓的人权宣言啊，等等的啊，尊重多元文化等等这些的想法啊，就已经有了，被现代文明认为呢，当时是相当文明的啊，开放的。一个大帝国，然后他在西晋的时候，啊，就准备打过这个跨过爱琴海啊，这个然后想到欧洲去，结果呢就遭到了希腊的抵抗，啊，这个欧洲亚佛的后裔啊，这个欧洲对于希腊。这个对于这个波斯的抵抗呢，相当厉害啊。当时其实已经打过去了，啊，这个我们现在运动会啊，这个马拉松啊，这个地方其实就是这个波斯帝国啊，想要消灭希腊的战争啊，统一希腊的战争，结果呢，波斯失败了，啊，大军打过去啊，没有打过希腊的小军团。当时呢，现在我们知道这个马拉松这个距离啊，只有42点多少公里是吧？啊，不到43公里。那么当时呢，这个希腊人啊，打赢了这场战争，其中呢，就有一个希腊的军人啊，他兴奋。他就因为那时候没有车啊，这个可能打仗的时候马也没了啊，他就用两条腿，就从这个胜利战场上啊，就两条腿跑，就跑到了雅典，那么一共跑了42公里啊，将近43公里的距离，那么可见呢，这场战争的地点啊，这个马拉松这个地方呢，就离着雅典呢只有40多公里。也就是说，战争已经打到兵临城下了，啊，可是呢，希腊把它抵抗住了。那么这个时间呢，大概是公元前四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吧，啊，450年左右这个时间。然后呢，这个就后来就产生了所谓的，波斯和希腊叫这个。波西战争啊，连续主要打了50多年。那么打打停停，打打停停啊，但是始终这个波斯呢就没有被这个希腊啊没有被波斯占领。相反呢，希腊呢抗住了波斯的军队啊，然后呢就不断的往东扩展。随着时间的推移啊。希腊越来越强，波斯越来越弱。到了后来啊，马其顿王国里边呢，就产生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人，大家都大概听说过了啊。这个人呢，就是亚历山大大帝。亚历山大大帝他这个做了。这个马其顿的王啊，他迅速把这些城邦联合起来。圣经上说，他像豹啊，速度非常快，脚不沾尘啊。所以呢，那个时候大概就形成了早期的闪电战争啊。那时候他就开始使用这个马兵啊，使用战车啊，使用这些当时被认为相当现代化的这个攻击的力量。啊，迅速的这个扩张，大概在公元前330年，啊，这个亚历山大呢就攻到了波斯的首都，然后呢波斯沦陷， 波斯沦陷了以后，亚历山大继续往非洲往亚洲欧洲他统一，所以当时的亚历山大统治的这个版图甚至于到东边就打到了印度非常厉害啊。北边的这个当然以色列这个地方然后呢一直打到埃及北非都被他占领了，所以现在埃及还有一个港口叫做亚历山大港这就是希腊的时候亚历山大占领这个地方，所以亚历山大这个名字他建立的当时这个希腊化的这种城邦制非常的先进，非常的普遍啊。可惜呢，他英年早逝，对吧？据说他有孩子有我这个，因为他才30多岁死的时候，那么他的孩子呢，也不能没有力量来继承他的这个。据说他死呢。有人说他是这个拉肚子死的，有人说他是得了什么怪病死的也有一种说法，就是他从这个印度的战场回来，当然那个时候呢，很多士兵就是年年的征战，因为他的速度快后勤补给跟不上，所以呢，很多士兵呢，军队也厌战。所以他到了后来，他回来的时候就到了当年的巴比伦的首都，就是这个巴比伦他就找到了这个当年巴比伦建造的这个巴别塔的遗址。据说他想在这个地方呢重建巴比伦的辉煌，因为那个地方呢被认为是人类的发源地当年伊甸园的地方。所以在那个地方，如果统治全世界，似乎是最合理的，也是世界的最中心点但是呢，神没有许可他所以但以理书的预言里边也说他呢，那个大脚很快就被折断了，然后在大脚的根基上长出4个小脚也就是希腊帝国。它就分散了以后呢，就变成了他的4个将军就分了当年的这个希腊的版图。那么与我们比较查经非常有关系，就是与这个以色列与这个耶路撒冷有直接关系的，就有两个，一个是在南方，在埃及的。叫做这个，多利买，多利买在那里建立了多利买王朝，以这个埃及在埃及。那么另外一个呢，叫做有的人翻译成塞琉古，有的翻译成西流基也就是叙利亚以大马士革为首都的，希腊化的这个。小王国那么这个希腊的这些将军虽然他们彼此不和可是呢，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推行希腊文化这个无论是在本土的在这个马其顿在希腊本土的，就是这个。在今天的希腊这个巴尔干半岛这个地方，还是在两河流域的还是在埃及的他们都是非常积极的来推行希腊文化。那么，在这个但以理书里边也预言了就是在这个。后来的希腊，后希腊的时代，就是埃及和叙利亚咱们说 这个溪流机和或者塞流谷啊和多利美很容易混乱，搞不清楚到底哪一个是哪一个。我们还是用希腊和这个叙利亚啊，咱们用现代的地理比较容易理解啊。常年的征战，早期的时候呢，埃及是比较强的啊。那么埃及呢，也像有一点点像这个叫什么，像波斯啊，他们给犹太人呢比较多的自由，所以在那个年间啊，因为这个南北啊不断的打仗，那么就把这个以色列这块地方呢，就当成了两方交锋的通道，当然那里呢也常常成为是战场，所以呢，这个犹大耶路撒冷这块地方呢，是一会儿属于埃及啊，一会儿又属于叙利亚，所以两边争夺中间这块地方呢，就是非常痛苦，战火纷飞，是吧？那怎么这个时候怎么样呢？啊，就有很多犹太人就开始向外移民啊，这个时候移民也比较方便啊，因为这个。希腊化的统治，不管它是哪一个地方啊，希腊语是通行的，啊，到哪里都说希腊语，啊，这个很方便啊，所以呢，就有大量的犹太人呢，就移民到了埃及。那么这个时候他们出去以后，那，他们不能回到犹太地啊，犹大这个地方呢，到了这个希腊文化的时候，就变成了犹太了，对吧？到了犹太这个地方呢，来敬拜上帝了，那怎么办呢？那么那个时候呢，这个会堂啊就被相当普及了，所以这个会堂普及，犹太人就在那里聚集啊。那么犹太人跟当地的文化格格不入啊，格格不入。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出现了这个犹太人他们自身的一个所谓的 identity 啊，就是他们的身份认证。用什么东西来作为他们的身份认证呢？就像咱们中国人啊，咱们中国人到了哪个地方去，我们说自己是汉人，对吧？那么我们建立的这个中国城啊。这个 Chinatown，我们中国人呢又不说是叫汉城啊，它叫唐人街，它不叫汉人街啊，它叫唐人街。那么大概认为呢，唐人啊，唐朝是中国比较引以为自豪的朝代啊，所以它不叫宋人街啊，它叫唐人街。它也不叫华人街啊，这是很有意思的事儿啊。所以呢，这个。洋人、西方人啊，叫我们叫什么呢？叫我们叫 China，对吧？China 是什么？弟兄姊妹，China 是什么意思？
是不是瓷都的意思啊？做
对
瓷
的，
器的。
秦，哎，是秦国的意思。Qin 啊，Chin，其实它是 Qin 啊，但是到了英文里边呢，就变成了 China 啊，其实它是秦国的意思。所以。欧洲人认为啊，始终一直到现在，以色列人把中国人称为是，希腊啊，就是秦国啊，支那其实就是秦国的意思啊。他们认为秦朝统一了中国，后来呢，只是秦朝的一个延续啊，所以叫 China，就是秦国。而我们认为秦国呢，对我们汉人是一个不太好的朝代啊。虽然汉朝。很厉害啊！我们称为自己汉语是吧？汉朝，其实是秦国把语言统一了，所以不应该叫汉字，应该叫秦字才对啊。但是现在呢，这个我们都把自己的语言称为汉字啊，但是我们常常把自己称为唐人啊。那么这个犹太人，他们把自己称为什么呢？啊，称为是大卫王朝人。啊，大卫王朝人，所以大卫之星呢，就在希腊的时代就开始使用了。啊，他们把自己的民族，把自己的这个 所以他们最早期发现这个大卫之星啊，这个标志呢，就是在这个希腊的时代。那么大卫啊，这个字，它是大卫的啊，大 V 大啊，两个D V D 啊，这个 V 这个字呢，就是 and，就是和的意思啊，大卫的就是两个 D 的意思。D 这个字呢，在希腊在这个希伯来语啊，是亲爱的的意思啊，所以我们原来这个神学院有个。我们的校长啊，他是犹太人，他的生了小女儿叫滴滴，啊，其实就是大卫的的女称，啊，叫滴滴。所以呢，这个滴滴就是亲爱的意思啊。所以大卫呢，他也是老小啊，家里给他起个名叫大卫，就是这个大卫的，就是亲爱的。啊，可爱的小孩的意思啊，两个 D。那么在希腊语里边呢，D 就是 delta 啊，就是一个三角啊，两个 D 两个三角放在一起啊，并排着像两座山啊，这怎么办呢？所以他们就把它一正一反啊放在一起，看上去比较好看，形成了一个六角星啊，这个就被称为是。D and D 的大卫之星，所以这个呢就成了四散的犹太人所在之地，它的标志。那么，当会堂制度越来越普及，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一神的信仰就带遍了整个的希腊帝国，希腊的版图里面。那么这个，在这个外邦的这些各种偶像崇拜里头啊，希腊文化里边的多神啊，当他们开始慢慢听说这个犹太人只相信一位上帝，而这一位上帝创造了天地万物，哎，他觉得这个东西英文里边叫 make sense，对吧？哎，觉得合理，所以越来越多的外邦人啊，就开始接触所谓的犹太教，就是旧约圣经啊，犹太信仰。对于一神的信仰就开始感兴趣，啊，然后呢，他们就开始来会堂，逐渐的加入这个犹太信仰。那么这时候不单单是普通的人，啊，有一些希腊的高官，啊，他们也开始接受这个一神信仰。可是呢，他们不懂希伯来语，啊，这个沟通上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呢，这个时候有一批的犹太学者，他们呢就在埃及的亚历山大港，据说是这个每一个支派啊，出7个人，还是每个支派出6个人，我忘了啊。这个后来呢就形成了70世译本啊，就是这70个人就把旧约圣经呢。就翻译成了希腊文，所以主耶稣的时候呢，所使用的、引用的很多经文，都是从这个希腊文本的70世译本啊，这样的文本里边呢，这个引用出来的。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啊，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旧约圣经和希伯来语翻译出来的旧约圣经，它稍微有点不太一样，对吧？这就是后来翻译过来、翻译过去啊，最后产生了一点点的，这个语境、语言习惯的出入。因此，这个时候呢，关于一神信仰的概念啊，就越发的普及了。后来到了这个再往后的时间呢，就是叙利亚。这个希腊文化的这个叙利亚王朝啊，叫做塞琉古王朝，逐渐的强大起来。那么这个时候呢，他就压制住了埃及，然后对于这个以色列，对于这个犹太地啊耶路撒冷进行各种的 打压、控制。那么，我们知道希腊人呢，他们是搞这个领袖崇拜的，多种多神崇拜。那么塞琉古王朝啊，他们也希望能够统治犹太地。可是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这个一神信仰，使得这个外邦统治啊变得非常困难。因此呢，这个塞琉古王朝啊，这个他的叫做什么四世啊，然后呢就是逼迫这些犹太祭司啊来放弃一神信仰，要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会堂里边啊。去祭祀希腊偶像，是吧？甚至于用猪血来献祭等等这些问题，污秽犹太人的会堂，甚至在圣殿里边啊，他们往里安插祭司啊，使得犹太人的祭司呢这个制度啊受到严重的玷污。这时候有一个祭司的这个家族。他的首领呢叫马塔提亚，啊，这个马塔提亚这位老祭司，他有五个儿子，他率领着五个儿子呢，就把这个塞琉古王朝的特使给杀了，然后呢就率领了这个起义。那么在这个起义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地点呢，他起义的地方啊。我这个一个怪怪的名字啊，但是大约地理的位置就是在今天的耶路撒冷和当时的约帕啊中间啊，也就是今天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中间地带的这个地方，一个村子啊，以一个犹太会堂为中心点啊，开始发起了所谓的马加比革命。这个马加比呢，就是。马塔提亚的儿子啊，叫犹大啊，他是这个使用这个双锤啊，双锤将军啊，跟这个大铁锤啊，所以这个马加比其实就是大铁锤的意思。就率领犹太这个虔诚的犹太人啊，来反抗这个叙利亚希腊化的叙利亚啊，对于犹太人统治。经过了大概3、4年的激战，啊，结果呢，他们真的是打赢了，把这个塞琉古王朝啊的这个军事力量，从这个耶路撒冷犹太周围啊给打败，他们就起义军啊，犹太人的起义军，在公元前164年。啊，公元前164年啊，他们开始打的时候，大约是公元前167年啊，开始打，然后到了3、4年以后啊，这个冬天的时候，就收复了耶路撒冷。收复耶路撒冷以后，因为这个是一个祭司家族啊，他们这个率领的这个。起义，所以他们很快就收复了圣殿，然后呢，就把圣殿里边的这些外邦的东西统统清理出去，啊，然后把圣殿洁净，然后重新点燃圣殿里边的这个金灯台。他们这个没想到啊，自己攻占耶路撒冷的战役呢，打得很顺利。结果他们带进去的这个圣殿里边，因为这个圣殿里边这个灯啊，它用的这个橄榄油是特制的，啊，不是普通的橄榄油可以用的，那是一种特制的，这个按照圣殿里边的方法特制的橄榄油。那么这个橄榄油呢，它只够烧一天的，可是要做足够的这个橄榄油啊，因为又是冬天啊，得有1个星期的时间。那这怎么办呢？圣殿里的灯点亮了，是不能熄灭了呀。所以他们就祷告，啊，结果呢， 这个神迹出现了，这个圣殿里边的灯居然就燃烧了，一周，啊，只等到后来啊，这个油，这个制造好了供应进来，那么这个添加上去，那么这个就成了圣经里边，这个在约翰福音里边提到的修殿节，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犹太人的光明节。啊，也叫光复节，啊，就是他们收回耶路撒冷，洁净圣殿，因为点他点的那个灯台啊，神迹出现，啊，所以呢就把它定为是一个节期，一直保留到今天，和这个前些日子普尔日一样啊，所以这一次以色列打伊朗啊，他们选的日子就是选在普尔日。为什么选在普尔日呢？大家想想，为什么选在普尔日啊？普尔日是报恩日啊，啊，因为这个波斯曾经释放过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回来，这是第一个恩。后来呢，以斯帖啊又拯救犹太人脱离哈曼的灭族之灾，所以波斯人曾经拯救保护过犹太人，所以这一次呢，这个在以色列人的心目当中，他们不是去打伊朗的，他们是去解放伊朗人的，把他们从这个伊斯兰教什叶派的这个高压统治之下，把它解放出来，推翻这个异教的政权啊，来恢复波斯人的自由。这个是在犹太人当中啊，他们不是说我们要去打伊朗人啊，而是解放伊朗人啊，这是他们的想法，对吧？所以选在普尔日，可是提前了一周。啊，为什么提前一周呢？啊，因为他们得到了一个特殊的消息啊，正好那个时间哈梅内也要开会，所以临时决定啊，这个提前开战。所以当时美国还没做好准备，啊，以色列先动手了，啊，这个4个小时把这个伊朗的整个的这个防空先给它打掉，先端掉这个哈梅内伊啊，他的整个的指挥系统，然后内塔尼亚胡就跟川普说：“德黑兰的事你别管，你就把这个伊朗的防空导弹系统和他的雷达系统尽快的给他搞掉。”所以他们用了4个小时的时间就掌握了伊朗的制空权啊，这不得了的事情啊！这是话外音啊。今天才发生的事儿啊，十来天了，现在已经打了17、18天了啊，这个战争还在继续，所以就选在普尔日，所以这些呢都是有历史的渊源啊，是我们知道我们读的圣经啊，这些历史呢都是真实的啊，所以光明节呢就这么来了，公元前164年啊，这个以色列犹太人就收复了耶路撒冷。收复了耶路撒冷以后，这个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宗教化的，犹太人为主体的，想要建立一个独立的政府。那么这个政府呢，并不是一下子就建立起来的，而是，逐渐的啊，跟这个，叙利亚啊双方，因为叙利亚打败了嘛，但是呢，这个马加比革命的这些人呢，他们也没有足够的力量来管理和统治整个的犹太地，也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征服其他的地方啊，比方说把这个叙利亚给征服了啊，给统一了也没有啊，他们只是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一个起义军的怎么一个山寨一个据点，等于说是这个样子。所以呢，他们自称自己叫哈斯摩尼王朝。啊，哈斯摩尼， 那外界呢也承认了啊，这个时候呢，耶路撒冷独立了，对吧？它已经不再受到这个任何一个外界政府的这个属于任何的政权啊，它是个独立的地方。但它的独立啊，它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啊，它也没有什么独立的税收啊、军队啊什么，其实管理并不是很这个完善啊，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一个国家啊，它叫一个国，它只是叫一个叫一个王朝啊。后来呢，他们就逐渐的跟埃及啊、跟叙利亚啊，逐渐的外交啊等等等等啊，自己也慢慢的就被承认为一个独立的政权啊，好像一个其实。我们把它用现代的话来说呢，叫做一个山寨版的政府啊，哈哈，这个也不为过，是吧？遗憾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他们一旦掌握了政权以后，他们初心啊，就是要恢复，以犹太信仰为核心的这样的一个政权呢，迅速的就希腊化了，啊，很快就腐败了。那么内部呢？也产生了各种的分裂。这个马塔提亚的五个儿子啊，最后呢有两个儿子，要继承这个犹大，他的是犹大的两个儿子啊，要这个继承，就算是哈斯摩尼王朝的这个继承权。结果呢，就内部发生了很严重的冲突。那么这时间啊，一点点的过了，就到了公元前64年，这将近过去了100年了。这个时候，新兴起的一个力量开始统一地中海周围的土地，这个就是罗马。关于罗马的兴起，我们就不能太详细的讲了，它不是一个。一次战争啊，统一推翻了希腊。希腊它不是被推翻的啊，它是逐渐的被纳入了罗马的版图啊。因为当时希腊已经没有一个中心化的这个地点了啊，它都四分散了。罗马的统治呢，它虽然在军事上啊，在经济上。管理上，非常发达，在当时的时候啊，但是罗马人的文化呢，他还是认希腊文化，对吧？所以在罗马统治的时期，他不是说拉丁文，他说希腊文，啊，他的整个推行的文化也是希腊式的。所以这个意大利的这个很多文化啊，它实际上它是继承了，希腊文化。啊，这个有点像中国的清朝啊，虽然它的军事这个满清很强大，可是它在文化上它还是沿用了这个汉文化啊，这个汉族啊这个文化。当时的罗马也是这种情况啊，它在军事上非常强大啊，可是呢，它还是不能用拉丁文化来取代希腊文化，所以反而呢，它自己被希腊化。这个时候，公元前64年，这个罗马正式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哈斯摩尼王朝呢，就并入了罗马的版图。那么，罗马统治这个吞并了这个耶路撒冷以后呢，这个管理啊，这个派总督过去啊，始终无法稳定这个耶路撒冷的统治。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们非常希望找一个，当地的这个，犹太人的汉奸啊，犹监，来作为他们的这个一个傀儡政府啊，来替罗马来管理犹太地。找不到，最后呢，他们只好在这个以东人当中找了一个人叫希律，啊。就委派这个希律呢，在公元前34年，就做了 不是37年啊，公元前37年，就做了这个犹太王啊，分封的王希律。那么这个呢，就是到了主耶稣出生的时候啊，就是这个希律王在统治时期。这就到了新约的时代了啊。那么我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这几个大帝国啊，这几个过程当中，为新约的诞生，我们说新约之间啊，两约之间呢，虽然没有先知的信息，也没有历史书的记录，是用预言来把它连接的，好像有很多圣经学者把这个时代呢称为是，上帝启示的沉默期。其实这个不是神的沉默，这是神啊，他为了新约的到来在做准备。那么他做了什么准备呢？那么在巴比伦时期啊，被掳的时期，那么上帝在外邦人当中呢，特别是那些祭司们，因为他们没有了圣殿，所以他们就开始衍生出一套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怎么样来持守犹太信仰？啊，有一些不能，你像信仰里边规的这个律法里边规定，你一年要至少3次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对吧？这不可能了，对吧？所以他们就要在没有圣殿的情况下，怎么样过逾越节？怎么样过五旬节？怎么样过这个祝棚节，对吧？他们在被掳之地就开始出现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呢，起初的时候，主要是由祭司利未人来发起的。那么这一批人就叫做文士啊，文士。那么到了主耶稣的时代呢，圣经里边就出现了新约，就出现了文士，对吧？那么这一批人就是从这些神职人员当中啊，特别衍生出来了。后来呢，也不都是利未人了啊，这个里边什么人都有啊，就是知识因为形式上没有了嘛，献祭没有，他不需要献祭嘛，他只需要研读《妥拉》啊，研究旧约历史，从这个里边呢，来逐渐归纳出一些在适合当时人啊，这种在外邦被掳之地的这些犹太人怎么来遵守律法，啊，把律法在那个现实当中怎么应用，啊，就出现了这么一批人。那么后来呢，到了耶稣时代，就发起了一批叫做拉比，啊，这些人，所以他们基本上都是一些研究圣经的学者，啊，当时以斯拉记的以斯拉。啊，他就是属于这一批人，啊，那么这一批人逐渐的就总结出来了很多规条啊，就纳入了一本书啊，叫《塔木德》啊，大概现在弟兄姊妹也听说过了啊。那么这些就是这些被掳的犹太人啊，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个耶路撒冷在圣殿的里边来持守犹太人的律法，那在外邦之地怎么办呢？啊，他们就把这些呢，把它解释应用到那种生活环境里边去，啊，所以文士啊就在这个时间就逐渐的形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会堂啊也在这个被掳的过程当中呢，逐渐的形成。那么虽然后来他们在波斯的时代回来啊，有一段时间，他们在这个耶路撒冷啊建造了第二圣殿，又开始恢复这个圣殿的所谓的侍奉啊，但是始终没能形成像当年所罗门建第一圣殿的时候那种的影响和规模。波斯时代啊，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是自由的，但实际上呢，他们回来的生活也相当的世俗化。啊，逐渐，很多事情在发生很大的变化。到了希腊时代啊，到了希腊时代， 这个希腊的多神文化，那种世俗化的享受文化，经济的发达也影响了犹太人。希腊给这个福音带来的最大的方便，初期福音一建立，这个主耶稣一命令从耶路撒冷直到地极去做见证啊，像使徒保罗这个外邦的使徒，新约整个时代写圣经都是用希腊语。所以，希腊对于这个福音的最大贡献就是统一了语言，啊，统一了语言。在后希腊时代，啊，这个西流基和这个多利买啊，这个埃及和叙利亚两方面连年的战争，那么使得外逃的犹太人在周围啊，这个以这个。耶路撒冷为中心啊，往外分散，对吧？比方现在的埃及啊，在今天的土耳其，在今天的这个叙利亚、伊朗啊，甚至于到今天的沙特阿拉伯这些地方，那么这个一神信仰的影响就巨大的影响。他们在那里有会堂啊，所以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初期传福音的时候就以这个为基础。啊，只因为凡是有受到犹太文化影响、信仰影响的地方呢，都在盼望弥赛亚。所以保罗当时传福音的时候很简单，只要证明当时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就是弥赛亚，这个福音就传成功了，对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后来福音传到中国非常难，因为中国是一点基础都没有，啊，一神信仰，什么弥赛亚，什么救主，完全概念没有。啊，所以就非常难在中国的文化，而且当时呢，希腊文化并没有影响到中国，所以希腊文在中国人是不认的啊。后来天主教来的这个拉丁文，中国人也不认，是吧？所以这个圣经没法翻译成中文啊，这福音就非常难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啊。虽然据说是这个景教啊，在这个。后来汉朝末年，唐啊，在中国也是很流行啊。唐汉时期啊，后来到了宋，据说也很流行啊。后来这个蒙古人也把东正教带进来，但始终没法在中国文化里边真正的扎根，对吧？直到了近代啊，马礼逊到了这个中国，然后翻译圣经啊，有了现代的出版，有了现代的文字翻译啊。才逐渐的有了大批的宣教士到中国来。这个从上上个世纪啊，这个1850年左右，那么这个福音才真正开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扎根了。但是在当时，要把耶路撒冷迅速啊，这个福音传出去，罗马人的最大贡献是什么呢？就是版图统一，交通方便。啊，所以当时呢，这个保罗出去传福音的时候，他不需要拿签证的，他走遍整个周围保罗走过的地方呢，都不需要签证，因为都在罗马的版图之下。而保罗本身他有罗马公民的身份，所以他走到哪里畅通无阻。那么同时呢，那个地方当时都说希腊语，所以他走到哪里用希腊文啊，因为保罗他本身是受希腊文化教育的。啊，他是在外邦的犹太人，在基利家的大树，是吧？当时他本身就是属于在罗马控制下的，希腊化的城邦，啊，城市。所以呢，保罗他传福音就变得非常方便。所以在新旧两约之间呢，上帝借着四散的犹太人，把这个一神信仰的基础带到周围的环境。那么，借着希腊的语言统一了文字方便，语言传播非常方便。借着罗马的统治，使得他们这个早期的宣教士，无论走到哪里，不需要签证啊，不需要公文，直接去啊。因为当时这个犹太人啊，他们并不被许多国家、许多民族接受啊。如果要当时耶路撒冷要给他们签这个，或者说是罗马政府给他们签证啊，这个麻烦了，对吧？哎，那时候不需要，对吧？然后呢，再借着罗马的 这个条条大路通罗马啊，罗马的这个高速公路啊，使得这个交通非常方便啊，所以那个时候呢，两约之间啊，就为福音呢，神自己啊为福音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那么，罗马虽然统治了只有几十年啊，到了主耶稣复活升天啊，新约教会诞生啊，其实罗马统治这个犹太地啊，也就是不到100年的时间。但是，罗马在和希腊化的罗马后来呢，他们的经济由于这个在罗马统治的下边嘛，是吧？这个战争呢，局部的是在打啊，压制。可是这个大规模的消耗战没有了，所以罗马时代呢，经济非常发达啊，经济非常发达。那么在经济非常发达啊，这个希腊化的文化又这个非常注重享受啊，所以他们这个到了最后，你看到这罗马人啊，寻求刺激啊，这搞这普通的不行了啊，所以他们搞这个同性恋呐、啊，搞这个斗兽啊，弄着奴隶去这个和野兽去打，互相杀啊，这个搞这个运动会是吧？搞这些东西，心灵非常的空虚啊。无论是上层还是下层，奴隶就非常的痛苦，上层就非常的空虚。所以这个时候呢，福音啊就非常这个被很多人啊。啊，非常容易被人的心灵啊，能够给他们带来真正的满足。当这个空虚啊、仇恨，没有平安啊、没有价值，在这样的社会环境当中，当福音传给带给他们，把基督的爱、把饶恕，是吧？把永生的信息，带给他们，传播一个被罗马人钉在十字架上的犹太拉比啊，称为是人类的救主。这个大卫的子孙亚伯拉罕的后裔，地上的万族都要因他得福的那个人类的神的儿子，人类的救主，反而被很多人容易接受。所以这样呢，在两约之间，上帝控制掌管人类历史的神，就为着福音的传播呢，就做好了许多的铺垫。下次回来呢，我们稍微再介绍一下，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在犹太人里边，由于没有圣殿的这个侍奉啊，受到很大的挑战，所以这时候呢，在犹太人的文化里边啊，就逐渐形成了一些教派，对吧？像法利赛人啊，撒都该人啊，这个文士啊。这个愤锐党人呢，这到底怎么回事啊？咱们下一次回来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就进入新约圣经的学习。好，弟兄姊妹，今天晚上啊，咱们的两约之间的历史，跟大家来就这样介绍一下啊。那大家可以回顾啊，这个中间有四个大帝国。啊，一个呢就是巴比伦，一个就是波斯啊，一个就是希腊。那么希腊呢分为前希腊和后希腊啊。前希腊就是在这个特别是推翻了波斯帝国以后，在亚历山大大帝啊，虽然他统治只有十几年的时间，13年啊，但是他的这个帝国扩张的速度非常快啊，但是很快他随着他的去世啊。这个希腊的帝国呢，就，被四个将军所瓜分啊。这个在但以理书里边都有非常准确的预言。然后这个，以色列这个地方呢，就在叙利亚和埃及的常年的这个战争当中啊，形成了新约背景。啊，后来虽然他们又建立了哈斯摩尼王朝，但是非常快就希腊化了啊，非常腐败，非常遗憾这件事情，这些都使我们看到啊，耶稣基督救恩的必要性啊，律法是没办法的，那、所以后来就罗马帝国兴起啊，所以这就是巴比伦啊、波斯、希腊，然后就罗马，公元64年啊，罗马就吞并了耶路撒冷。 然后呢，就进入到这个罗马人在那里建立的这个西律王朝，那西律的统治之下。那么，因为西律是以东人，他为了讨好犹太人，巩固他的统治，容易他的统治，怎么办呢？他就拼命的去，修建这个圣殿，啊，所以他花了46年的时间，把这个圣殿建得非常的辉煌，啊，但是到了后来呢，这个他还是不能够很好的统治，犹太地，啊，主耶稣在这个背景下降生，啊，福音就在这个背景下，开始在这个耶路撒冷做成以后，新约教会诞生啊，五旬节圣灵降临，然后福音就开始传向普世。那么虽然是传扬普世的过程非常的漫长啊，上帝的旨意是先把福音向欧洲啊，所以这个当时帝国啊，从东方啊，从巴比伦、从波斯开始到希腊，开始到罗马，我们看到这个中心在往西转移啊。这个欧洲福音化，然后呢，近代就接着美洲啊，然后覆盖全球，这中间看起来很复杂，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啊，这个我们在今天这个时代回过头来看看它的脉络，还是蛮清晰的，所以我们把这个概念放在心里啊，两约之间虽然没有启示，但是呢，神对福音做预备的工作，啊，是非常的积极啊！耶和华热心，必要成就这事，那么为福音的到来铺垫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好，有哪一位肢体愿意为我们做一个结束和回应的祷告吗？我们真的是啊，看见神伟大的智慧，对吧？神他的慈爱，也是掌管历史的全能的神啊，在但以理书里边的预言啊，在两约之间的历史，我们都看到这些呢，都非常准确的，这个应验啊，也借着这些的两约之间的历史，为福音的到来做好了充分的铺垫和准备，在语言、在政治环境、文化啊等等各个方面，信仰人的内心的预备都非常的充分。好，有哪位肢体有感动，为我们做个结束的祷告吗？两约之间的历史，哎，王通弟兄在吗？
在下詹姆斯，
有
好，
感动，为我们做个祷告吗？
感谢主，
哦，感谢主。
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啊，感谢主你，记着詹姆斯刚才，给我们讲解捋顺啊，这个两约之间的历史，记着圣经到，这个两约间所记载的这个历史情况，我们看到主你是历史的掌管者。这个人类的历史都在你掌管之中，正如先知，但以理所说啊，废王立王，改变时候和日期，都在乎耶和华。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圣经，先知以赛亚啊，在46章曾经说，耶和华是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又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然立定，凡我所喜悦的必然成就。我们感谢主，我们看到人世间发生的这一切啊，都一一的应验啊。我们看到，今天不管世上怎样的变化，我们都心里有平安。我们在主里边有属天的平安和喜乐。我们也知道，天地要过去，上帝你的话不能过去。我们也知道，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不变的。我们感谢主，我们也知道。当号筒吹响的时候，这个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啊，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耶稣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我们看到啊，那一刻必然来到世上的国，是人间的一切属世的政权啊，都要被啊荣耀的基督降临及带来的弥赛亚国度所替代。啊，那是我们就要进入到主掌权的美好的千禧年国度啊，他要从这海管到那海，从大河管到地极啊，他要执掌大权。他也要对列国讲和平。我们知道，在那个美好的国度中，啊，全地都是平安的、和平的，因为诗篇72篇说，他必降临，如同雨降在草地上，啊，在他掌权的日子，义人要兴旺，大有平安，如月亮永存。我们感谢主，因为在那个国度中，啊，这个我们在听不见打仗的声音。他要对列国讲和平，人们也不再学习战事，我们要生活在一个这样的美好的国度中。因此，急着我们在牧师领导我们学习这些，我们看到神的话都在一一的应验，我们信心更加坚定盼望主的再来，在世上过寄居的圣洁的生活，等候盼望，谨守警醒，感谢主，奉耶稣基督宝贵荣耀的名而求，阿门。
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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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门，阿门。